大家好，我是阿瑞。你现在收听的是英雄说书 Podcast 版本。如果你想要观看有搭配图文的影片，欢迎到 YouTube 上搜寻英雄说书，诚挚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
讲到三国曹魏军师，常被提到的不外荀彧、郭嘉、贾诩、陈豫、荀攸等人。作为名军师啊，他们多少都有些神预言的事迹。不过如果要比这一种事前诸葛亮次数啊，被记载最多的恐怕会是今天这位主角。没错，那便是身为汉室宗亲却选择效力曹家三代的刺客型谋士刘烨。Hello， 我是说书人阿瑞。本片要介绍的刘烨，是我认为整个三国中数一数二的独特军师。从他身上啊，能看见许多明星人物的影子，体内流着皇族血脉，像是刘备，年少轻狂，义愤杀人，堪比夏侯惇，铁口直断，预言未来，又仿佛郭嘉与贾诩的综合体。然而，这样一个完全可以当动漫男主角的设定，最后却是低调过日，成为大家口中的隐藏角色。究竟他在纷纷扰扰的三国时代是如何审时度势、明哲保身呢？故事接着说下去。开门见山，就要来介绍刘烨那不平凡的家世。刘烨字子阳，出身淮南承德，他是东汉光武帝之子富陵王刘延的后人。富陵呢，在九江附近，汉末曾被划入扬州。后汉书里面呢，找到最后的富陵王是汉桓帝时期的刘统。再来的记载啊，就是汉献帝建安十一年，公元206年，当时曹操已经平定河北，富陵和其他七个东汉旧王国一样，遭到楚国命运。可以想见啊，作为一个富陵王孙，刘烨呢，在他阿公甚至父亲那一辈，可能都还有得到一些皇亲国戚的恩泽。比起在涿郡卖草鞋的刘备，跟皇室的关系无疑是更接近的。但是啊，这真的是好事吗？大家不妨回想一下，我们在前一集汉武帝影片中聊到的推恩令，西汉前期就已经有处理过封国问题，收回那些亲王的兵权。尽管后来呢，光武中兴，有重新分封子嗣，仍然呢、抵不过人性的弱点。到了东汉末年，所谓的亡国呢，只是形式上的尊崇，要论地方实力，还是得靠大家熟悉的那一些州刺史啊、州牧互相吼拼场拼气势。尽管没有兵权，但贵族该有的排场啊，家境嘛是有啦。刘烨出生时呢，家里有配备士人，你要翻译成奴仆呢，有点怪。要说跟皇宫里的内侍一样属于宦官，我也不大肯定哦。我更倾向呢，那是高阶一点的家务总管。为何会提到士人？这就与刘烨血气方刚的少年叛逆期有关了。话说在刘烨七岁那一年，母亲生了重病，临终之际把刘烨跟大两岁的哥哥招来床边，对兄弟俩严肃的告诫：你们爸爸的世人啊，是个谄媚犯上的坏胚子，我很担心自己走了之后他会拖垮整个家，如果你长大后可以把这人除去，我就没有什么好挂念的了。不知道啊，大家听完刘妈妈的遗言，心里有什么想法哦？我第一个浮现的念头就是呢，爸爸这种东西啊，真的很废啊，自己的家自己齁啊，怎么会让只剩半条命的妈妈操心呢？而当时的小刘烨似乎很懂妈妈的烦恼，点头答应哦，妈，你安心去吧，我会照顾好爸爸的。时间啊，咻一下过去五冬，刘烨13岁了。身材呢也渐渐抽高。这一天啊，他自觉时机成熟，便对哥哥表示啊：“还记得阿布当年的愿望吗？该冲啦！”话说完，他转身走进那一位士人的房间，将其斩杀，随后前往母亲坟前祭拜。《三国志》这里呢，原文写的潇洒之极啊，夜即入室杀士者，进出拜墓。讲的好像去上学读书写字一样轻松呢。再提醒一下哦，刘烨才13岁啊。曹丕自称6岁能射，8岁能骑，个人觉得那是环境逼出来的。他爸曹操宛城遇难时，曹丕要是没办法骑马，就等着被豺狼虎豹给吞掉。可是刘烨呢，他为何会有这种胆识？难道大家族带给他的并非娇生惯养，而是另外一种生存挑战吗？值得我们细细品味。 在刘烨砍人后没多久，他的父亲刘普就得知消息啊，气急败坏的想派人把儿子找来。刘烨呢没有辩解，直接拜谢请罪，表示呢自己是为了母亲生前遗愿才会擅作主张，愿意接受惩罚。刘爸爸听完这一番话，反倒不好意思起来啊，原来是老婆担心我被欺负，才要儿子去杀人啊。刘烨的名气呢也渐渐在扬州地区流传开来，著名的评论大师徐子江还曾夸赞他具备做事之才。然而啊，尽管刘烨有才华，想要找到能发挥的舞台却非常不容易。在他20出头岁时，家乡扬州正好是个多方混战的局面，台面上的大家长扬州刺史刘繇在江东啊跟孙策打得火热，北面寿春袁术呢则卷入徐州风暴之中，这使得扬州在地小军阀们各自为政，其中又以一名叫做郑宝的领袖表现最为积极，甚至啊想要带领百姓越过长江参与江东大战。可是百姓怎么会听他的话呢？那就得靠一些名门高族出面背书了。于是郑宝找上了刘烨，他认为以刘烨的家庭背景很适合担任吉祥物。但刘烨是这种被随手摆布的人吗？只能说啊，郑宝有眼不识泰山啊。碰巧呢，当时掌握大汉朝廷的曹操派了使者来扬州探听情报，刘烨呢将使者请到家中，细细说明地方上角头势力的分布情形。这解说才到一半，一口郑宝啊就不甘寂寞的找上门来，他带着数百名部下，外加酒肉美食，在刘烨家门外放话：招待朝廷使者，怎么可以少我一份呢？来来来，让我进去帮你们夹菜。面对不速之客上门啊，刘烨早有准备，因为他们家是豪宅啊，有分前厅后进，大厅外头的空地呢摆下宴席招待郑宝部署，郑宝本人则被邀请到内室私密聚会。正所谓宴无好宴，会无好会，刘烨偷偷安排了一名勇士，命令他待会假借斟酒的名义动手行刺郑宝。殊不知啊，郑宝也是个小机灵啊，我都单刀赴宴了，难道还不提防你的酒肉有问题吗？一杯酒哦，好端端的动也不动，时间滴答滴答的流逝，那一名勇士啊苦苦等不到时机，不停的啊向刘烨使眼色，大人啊怎么办？刘烨眼看啊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内心呢暗暗叹口气，默默祈祷啊，母亲大人啊，请把你的力量借给我吧。表面上呢不动声色哦，拿着酒杯起身往郑宝靠近。宝哥啊，咱俩难得亲近亲近啊，连酒杯都不拿，莫非瞧不起小弟我？郑宝啊皮笑肉不笑的回答：呵呵，哥哥我今天刚好头痛，不适合喝酒，改天啊到我那再好好陪你喝三杯啊。刘烨呢面色大变哦，暴喝一声：头痛，我倒要检查看看你是真头痛还假头痛。只见呢他唰地抽出腰间佩刀，对准郑宝的脑门砍去，下一秒呢便是人头落地啊。餐桌旁的家丁还没有搞清楚状况，刘烨已经还刀入鞘，自己呢拎着手机走出大厅，对着外面还在酒酣耳热的众人大喊啊，看清楚了，曹公有令，凡不服朝廷者，郑宝就是榜样。哇，看见老大完整一个人进去，只剩下人头飘出来，原本开开心心喝酒的群众瞬间惊醒，吓得夺门而出，想要回自家军营求救。刘烨知道啊，这时候呢必须跟时间赛跑，要是让对方稳定军心卷土重来，那势必又是一场硬仗。他二话不说，命家仆牵出自己珍藏的特斯拉啊，不对，是一匹千里宝马，带着几名亲信哦，加足马力，嘚儿讲嘚儿讲，往郑宝大本营冲去。一到营门口，直接找出留守的将领，跟他分析利弊得失。没一会光景啊，整营的官兵心悦诚服，对刘烨叩拜行礼，甚至呢推举他担任领袖，取代原本的郑宝。听到这里啊，我知道大家一定好奇了，刘烨到底是军师还是幻术师啊？喊一声过来，原本敌人的部下就全部投靠自己了。我个人猜测啊，这时候的他很可能已经发现哦，时代浪潮失控了，原本的州郡太守刺史都没办法维持秩序， 想要在乱世求生啊，要么勇兵自立，要么呢找一个不雷的老板跟随。简单说啊，就是就业还是创业。那刘烨究竟会怎么选择呢？刚刚提到刘烨凭着快刀斩人头加上三寸不烂之舌，收编了原本角头老大郑宝的军队，但他不打算自己当老板，是不愿还是不能？我觉得蛮有想象空间。史书上呢是写刘烨啊目睹汉室衰微，不再是时代的主流，他自己啊又是刘氏宗亲，所以呢不愿用兵。但这里有个 mega 事呢，列传本文完成的当下已经是魏晋之后的故事了，刘烨是否不想留下太多会凸显自己要争天下的事迹，这也是一种可能性。因此当时的刘烨把原本郑宝的兵马带到宛城，交给时任庐江太守的刘勋。刘勋当然也好奇啊，就问他哦，你兵马怎么不自己留着啊？刘烨淡淡回答，郑宝的军纪不好，以掠夺百姓谋利，我没本事整顿他们，还是交给将军您专业的来吧。这口刘勋啊听完觉得蛮有道理，没多想呢就收留了刘烨一行人。然而高兴没几天啊，刘勋就中了江东小霸王孙策的调虎离山计，不顾刘烨的再三警告，仍然坚持要派大军出门讨伐贼兵，宛城惨遭背刺，煞好人规划旁起，穷途末路的刘勋选择北上投奔曹操，刘烨呢也跟在身边。没想到我这一去就改变了他的一生。这里帮大家做个时间轴整理，刘烨挥刀杀郑宝约莫是在公元198年，孙策呢则是在公元200年占领庐江。这个时间点北方曹操在做什么呢？在准备官渡之战开打。因此合理揣测，刘烨即便这时候加入曹营，区区一个新人啊是无法给出什么建议的，你敢给曹老板也不敢听啊。真正啊让刘烨才华被注意到，要等赤壁之战过后，曹操威信受到影响，庐江地区啊发生叛乱时，有数万名贼兵聚集，已经派出好几名偏将讨伐失败，连曹操啊都亲自南下来到寿春督政。身为扬州在地人的刘烨呢就被找去征询了，讨伐山贼你有什么良策啊？刘烨啊等这一刻等很久了，他冷静回答，光靠地方兵马或者朝廷爵位就想收服此地山贼是行不通的，民工必须展现实力，派出猛将在前大军在后，让对方知道谁是老大，才能获得他们臣服。曹操听完啊感叹深得我心啊，这是说中他的计划，否则他也不会出现在寿春前线了。随后呢顺利平定贼兵，而刘烨则被征召为司空仓曹院。司空是我们曹老板的官衔，仓曹仓曹顾名思义，这是管理库房补给的，进得了库房就能知道军队真实战力。刘烨就此跃升为曹操的重要幕僚。时间继续走，来到建安20年，公元215年，曹操啊征讨汉中张鲁，刘烨以主簿的身份随军，但没想到的是呢，大军在阳平关碰壁，怎么样哦也冲不过去。曹操这时啊年纪也有一把了，大概能体会知足常乐的道理，叹口气说道啊，汉中啊打不下来就算了，我看军粮也剩没多少，不如就此撤兵。听到撤退命令传来，原本刘烨仍是在战场前线啊，二话不说跳上骏马，嘚儿驾嘚儿驾，仿佛当年扬州追风少年的身影，火速赶到曹操大营旁边，气喘吁吁入内禀报，大人且慢。曹操一愣啊，子阳你放下前线跑来这做什么？刘烨分析道，大人啊，你选择撤退是因为担心粮食补给困难，但是啊回长安路途遥远，我们一样有补给的隐忧，现在都兵临城下了，我认为继续进攻反而胜算更高。神奇的事发生了，曹操本来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暂缓撤退计划，命军队呢以弩箭对阳平关上的敌营射击，同一时间在前线督军的两位大将夏侯惇、许褚竟然回报，由于夜色昏暗，我们的士兵误入敌营，不小心占领据点了。这就是所谓天上掉下来的乐透吧，我也好想不小心一下。 曹操呢，立刻把握机会，接续派出骑兵逆袭关卡，终于冲破难攻不落的阳平关。张鲁呢，则放弃了汉中城，往巴郡逃亡。在这个 moment， 这个时间，嘚儿讲，嘚儿讲，没错，刘烨骑着马再次登场。他对曹操说：“啊，大人啊，我们现在应该趁胜追击，继续进攻益州。”这里呢，要补充一下哦。大家熟悉的刘备刘皇叔是在前一年公元214年击败刘璋入主成都。刘烨呢会建议趁胜追击的原因其实啊不难猜。他认为刘备手下有诸葛亮关羽张飞这样的文臣猛将，倘若给他们喘息时间在蜀地站稳脚跟啊，日后想再处理就不容易了。这道理呢你懂我懂，曹操当然也懂啊。但我们别忘记哦，这时候的孟德已经是60岁的阿公了，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他对着刘烨摆摆手：“好了，子阳，我们见好就收，回去吧。”虽然呢，他没有采纳刘烨谏言，班师回朝后仍给他大大升官，担任行军长史兼领军的职务。对一个赤壁战后才加入的员工来说，已经是非常破格的提拔了。当然未来的事情三国迷很熟，曹操留下夏侯渊守汉中，没多久呢就爆发经典的定军山之战，老黄忠斩妙才，刘备打出生涯代表作，首次有机会跟宿敌曹操分庭抗礼。于是很多人就翻出了刘烨当时阻止曹操撤退的建议，认为他是个先知，只是呢曹操不懂得重用。事情真的是这样吗？确实哦，刘烨一生中有不少精彩预言，除了我们影片前头提到的预言孙策调虎离山，分析庐江山贼的心态，阳平关之战主张继续进攻等等。之后呢，还有像是预言孟达必定造反，刘备会攻打吴国替关羽报仇，甚至在曹操过世曹丕即位后还继续提醒曹丕，东吴啊和蜀国打完仗应该有会暂时休兵，接着翻脸与曹魏为敌，而以上事情呢都被他一一言中。然而预言很准就一定会得到老板欢心吗？这倒未必哦。我曾听一位命理界的前辈分享，很多时候客人来算命算的都是他已经知道的事，只是抱着一丝希望看会不会听到不同的答案。其实要预言大趋势未必很难，但老板知道大趋势之后有没有想逆风而行又是另一回事。以曹家二代掌门人曹丕来说，就是个希望证明自己实力的人。他曾对刘烨表示啊，你讲的都很对，只不过下次能不能替我出个锦囊妙计用来打败吴蜀二国。面对这个要求，刘烨沉默无言。最后曹丕没有完成他的梦想，即位不到六年就撒手人寰，把国家交给了不到20岁的儿子曹睿。曹睿呢，年少治国有个特色，是对宗室颇为仰赖啊。譬如曹爽、曹真等族人，刘烨对此没有太多激烈阻挡，只有提醒年轻的小老板：“你要重用谁啊？我管不着啊。不过请记得，一切要参考礼法而行，以免落人口舌。”不难看出呢，这时候的刘烨已经渐渐退出了决策中枢。他对魏明帝曹睿做出的最后谏言是：辽东豪强公孙渊打算自立门户，魏国究竟是要出兵讨伐还是采取怀柔政策？刘烨建议呢，可以用封赏代替战争。只不过公孙渊啊，终究还是造反了。但我认为呢，把结果怪到刘烨头上有点冤枉啦。这时候他人都过世一年多了，如果还活着，搞不好呢又会嘚儿假嘚儿假的去提醒小老板也说不定呢。终于又来到结论时间，刘烨虽然效力于曹家三代，但他为人处事啊非常低调，没有结交什么政治圈的朋友。曾有人问他怎么不多参加些社交活动呢？刘烨表示啊，曹魏才刚建国没多久，一般人可能不理解，但智者呢是知道天命走向的。我过去是汉朝宗室，现在效力于魏国，少交一点朋友啊会比较适合。他这种做法呢，应该会让人想到贾诩吧。事实上呢，贾诩子孙发展啊算是相当顺遂，到晋朝都还颇为显赫。刘烨过世之后呢，他小儿子虽然官至平原太守， 却遭司马师所害。包含《三国志》裴松之的注解在内，隐隐约约可以感受到他们认为刘烨的德性有问题。譬如有一则被引用的八卦小故事是这样说的：曹睿曾经私下征询刘烨意见，想知道能不能攻打蜀汉。刘烨说可以，小曹啊开心啊，就找来将军们讨论出兵事宜。结果其中有人跳出来反对，曹睿表示：“你反对什么？”百发百中，刘烨说可以打。事后呢，刘烨很不开心哦，对曹睿说：“我私底下给你的谏言啊，不表示可以公开说啊，要是有蜀军间谍听到了怎么办？”跟曹睿抱怨完毕，刘烨转头还去找那一个反对出兵的将军抱怨第二次哦，对他讲啊：“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向上管理？想让老板听你的话，就跟钓鱼一样，鱼线要一放一收才能控制自如。”据说曹睿得知此事后呢，认为刘烨心术不正，渐渐疏远了他。 But 我个人呢，对这个八卦其实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啊，因为这和刘烨在大部分史料中的人物设定差距颇大。你仔细想想哦，他原本是个就算意见可能不被老板采纳都会勇敢提出的人，怎么到这里呢变成一个三姑六婆的形象？是不是有其他隐情？我不得而知啊。回顾刘烨的一生呢，以富陵王后人的身份在扬州崛起，终其一生汉室宗亲的标签都跟随着他，这对刘备又或者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荣耀，但在刘烨身上呢，我却感受到一股挥之不去的沉重压力。倘若能够自由决定，他还会选择姓刘吗？这个答案就交给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了。今天的故事说到这边，你对于刺客军师刘烨有什么想法呢？欢迎在留言跟我们分享。我们也做过其他曹魏名军师的介绍，可以点击旁边的方框欣赏。大家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请不吝帮我们按个赞，推给更多人看到。除了订阅英雄说书之外，说书人阿瑞也有 Instagram 可以追踪，我会在那边分享一些日常生活。在能力所及范围，欢迎加入会员或用超级感谢留言给频道大大鼓励。期待和你们下次空中再见。